住在神最好的祝福中，第五章，直到你死。喜欢安全感让我们没办法领受神最好的祝福，我们不想冒任何风险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得太保守。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，他们彼此说，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？我们若说进城去吧，城里有饥荒，必死在那里，若在这里坐着不动，也必是死。来吧，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，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，若杀我们就死了吧。亚兰人过来包围了以色列，在前一章描述了城市里有非常严重的饥荒，以色列人开始高价贩卖动物的粪便，人们甚至开始吃他们的小孩。这儿是四个长大麻风的人在城门口讨论他们的处境，他们说，让我们出去寻求敌人的帮助吧，他们最多是杀了我们，如果我们坐在这里我们也会死，如果我们进到城里我们会因饥荒而死，我们唯一的机会是去找我们的敌人，如果他们杀了我们就死了吧，但如果他们帮助我们，我们就能活，让我们这样做吧。黄昏的时候，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去，到了营边不见一人在那里，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，是大军的声音，他们就彼此说，这必是以色列王会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，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，撇下帐篷马驴营盘照旧，只顾逃命。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，进了帐篷，吃了喝了，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，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，从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。从零到英雄，那时他们彼此说，我们所做的不好，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，我们竟不作声，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，来吧，我们与王家报信去。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，告诉他们说，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，不见一人在那里，也无人声，只有拴着的马和驴，帐篷都照旧。守城门的叫了众守城门的人来，他们就进去与王家报信。耶和华神让亚兰人听到车马的声音，他们变得如此害怕，所以逃跑了。他们将所烹饪的食物留在锅中，以及所有的金子、银子和好衣服都留在他们的帐篷里。他们的牲畜、马和驴仍然拴在那里，他们逃跑得如此匆忙，甚至没有想到将他们解下来，骑着逃跑。当这些长大麻风的人到达亚兰人的帐篷，有这么多好东西等着他们，成百上千的亚兰士兵都逃跑了，将他们全部的东西都留了下来。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开始吃喝，他们进到一个帐篷，将所有他们能拿的东西都拿了，并将这些东西拿去藏好，然后回到另一个帐篷来拿更多。他们接着认识到，我们所做的不好，今天是一个喜乐的日子，我们必须去告诉那被围城里那些饥饿的人发生了什么。所以他们回去告诉城里的人，因为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愿意去冒险，所以他们只在几个小时以后从什么都不是成了英雄。他们问自己，我们要在这里坐多久呢？直到我们死吗？可能你对你的现状不满意，但是你没有对此做任何事情，因为你害怕可能行不通。你需要明白，如果你不愿意冒险，你的处境永远都不会改变。就我个人来说，我现在就在冒一个很大的风险。我之前所分享的6000万美元的建筑工程只是冰山一角，主已经告诉我要去建一个圣经学校的校园，包括学生的宿舍、活动中心、 和更多其他，我们将会花费数亿美元去做这件事。我还没拿到这些钱，我在冒险。坐下来，停下来是很容易的。现在我们大概有6000个来自全球各地的人通过我们不同的恩典圣经学校的校园。我们的通信程序以及在线远程学习项目接受训练。我们正在影响国家。我们与不同国家的总统和第一夫人见过面。我们看到很多神迹发生。在我生命中关于扩展和事工，我正在经历一些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情。我只是停下来，坐下来，在这里扎营。我可以谨慎行事，但是神给了我一个更大的意向。你要在这里坐多久？在我生活中，我现在相信的比我曾经所相信的更多。它是有风险的。一些人会认为，哦，你可能会失败。是的，我可能，但是那又怎么样？我相信即使我失败了，神会看我说，至少你尝试了。还记得当你的小孩开始学习如何骑辆自行车吗？他们没有立马就将所有事情都做得对。他们会犯错，会摔倒几次，他们会继续，有点晃动，然后他们又摔下来，摔到他们的膝盖。但是什么样的父母会在他们的孩子摔之后过去跟他们说，你做得太差了，如果你按照我告诉你的去做，肯定不会摔倒。你是一个失败的人，这不会是你对你小孩要说的话。你可能会说，嘿，你刚骑了10英尺，看到了吗？你可以做到，起来再试一次。这也是神对待我的方式。神会鼓励我们。是的，有些人试图相信神可能会死，但是当他们站在主面前，主会说，这是我的孩子，你相信我。在你回家之前，你没有领受我为你所准备的所有祝福的完全彰显，但是你相信了。你是那种因为你从来不会去做任何事情，所以从来不会失败的人吗？任何人都可以如此生活。你失丧的邻居可以如此生活，因为这种类型的生活方式不需要任何的信心。我没有想要指出这一点来谴责你，我只是试图将你眺望起来。你要在那里坐多久？直到你死吗？时间在流动，你可能不再年轻，可能你已经在回家的半路上。你做了什么？将会改变什么？什么会使将来的事情有所不同？你得站起来做点什么了。如果你一直不停地做同样的事情，但是期待不同的结果是愚蠢的。你在祷告不同的结果吗？你希望一切都改变，然而你害怕以不同的方式去做事情吗？可能你如此的喜爱安全，以至于你不会冒任何风险。你宁愿是安全和悲惨的，而不愿做一个改变。你宁愿在埃及为奴为仆，吃洋葱大蒜，而不是跟随神经过旷野到你的应许之地。你是否只会在边缘上看看，但是害怕进入，因为这可能意味着需要去和巨人打仗吗？起来，去占领你的应许之地。2002年1月31日，主对我说话，告诉我，因为我狭隘的想法，我在限制它。在那之前，我已经在电视上传道2年了。从2000年1月到2002年1月，我们的事工已经翻倍了。我认为那已经很好了。但是接着那时，主对我说，我在限制他。你可以读我的另一本书，不要限制神的，得到更多关于这件事的信息。但是我想要表达的观点是，我决定我不要再以那种方式限制神，我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思考，思想更大的事情。那是14年前，我们的事工已经成长到至少是那个时候的20倍，一切完全的发生了改变。我以前是处于边缘，每一次看起来就想我们把我们的脚踩下去，我们就要成功了。神提升了我的意向，我就再往前靠一些。阿们。用尽，有时候这真的很挑战我的员工和家人。我和杰米有一天在教会， 牧师的讲道是关于需要将我们眺望起来，相信神。他说，如果你需要提升你的意向，站起来，我要为你来祷告。我的妻子将她的手放在我的膝盖上，靠过来说，你敢站起来，我们现在相信的已经足够大的。这种生活会将一些人吓跑，但我会拥抱他的。当我去世，我不希望在我里面还有任何的果汁存留。我想要将我从神的国所得到的都给予出去，让它完全的被使用。我不想站在神的面前，听到他说，我要你做这个，做那个，但是因为你害怕不会有结果，所以你没有做。我更愿意去尝试和信任神，冒着失败和彻底失败的危险，而不是什么都不做，然后成为一个成功者。我相信这有敲响你的警钟，在你能够领受神最好的祝福之前，你需要明白神的眼目现在在查看你的心，你是不是完全的委身于他，或者是接受其他人的生活方式。你是选择更高的目标，或者每次都只是漫无目的的射击。你是否有各种惧怕和狭隘的想法，限制神可以在你的生命中所做的事？你有没有瞄准神最好的祝福？对你来说，在领受神对你最好的祝福之前的第一步，是停止接受不是最好的。你需要提升标准，但是不是通过内疚和定罪。不要说，哦，神啊，我是一个糟糕的人，因为我没有在信心里踏出去。不，神爱你本来的样子，但他如此的爱你，以至于他没有想让你留在原地，他想要将你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。神想要你相信他最好的祝福，但这不会偶然就在你的生活中出现。你必须将神最好的祝福设定为你的目标，并追求它。就像这些麻风病人，你需要将自己搅动起来说，我要在这里坐多久，直到我死吗？你还要花多少时间只是希望和期望，而不是在信心里踏出一步。你必须做一些事情，你必须将自己搅动起来，或者你会再一次在最底层安顿下来，相信一些更大的事情。我知道这不是很舒服，你可能没有期待这种类型的信息，可能你甚至不喜欢它，但是我想要激动你去做对的事情，就像神向你显示的，迈出信心的一步。在你更进一步学习如何领受神最好的祝福之前，你必须改变你的期望，你必须改变你的目标，开始寻求更多。不要被定罪，不要做一些愚蠢的事情，但不要停留在你现在所在的地方，而是说，神啊，我想要你最好的祝福，我想要完成你为我所定的计划。我们服侍的神是极大的，他的思想是开阔的。现在没有一个活着的人已经进入神为他所预备的一切。不管你已经走了多远，你相信了多少，或者你领受了多少，神有更多，他是巨大的，他是超自然的。如果你的生命不是超自然的，那么他是肤浅的。如果有人看着你说，你怎么做到那个的？如果你可以解释你是如何做到的，那么你还没有接入神。如果你可以指向自己，为你所完成的事情感到骄傲，那么你还没有进入神。他会带领你超越你自己，他会要你去做一些比你更大的事情，所以你需要去依赖他。那时你可以给出唯一的答案，会是，不是我，而是主做了这件事情。只有主的祝福可以让这件事情这样发生。大多数的基督徒还没有伸展自己，他们没有相信更多，他们只是想克服小障碍，所以他们可以回去看电视，或者任何他们想要做的事。我要告诉你，对于生命是比这个更多，你应该为一些比你更大的事情而活，你应该为一些你值得献上生命的事情而活。当你早上醒来的时候，你应该是兴奋的。你要做的事情比你一辈子能完成的事情还要多，每一天都应该是令人兴奋的。 因为你是如此的在外面忙于在信心里生长，去实现神引导你去做的事情。对于我来说，我就像是坐在过山车上死里逃生，我控制不了，神告诉我去做一些事情，我说好的，我们去做，伙计，那是非常令人兴奋的。你曾经是否想知道为什么你的生命没有令你兴奋？那是因为对于你正在做的事情，神没办法给你满足、喜乐和平安，因为他造你可不是为了这个。他想要提升你的意向，抬起你的头，你准备好了相信更大的事情了吗？